好，听众所谓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以西结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好，我们先一起把这个以西结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呐、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晨
夜必要荒场，
秋坛必然清凉，
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什么众山啊，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神的话，主神对大山、小岗、水沟、山谷如此说，啊，众山呢，以色列的众山呢，在今天来说就是众教会，啊，大大小小的众教会，啊，这是一个比喻说法啊。神呢对先知以西结啊，向以色列众山说话，然后使徒约翰呢对众教会说话啊。众山呢，今天来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主的教会啊。这些话呢，今天仍然有效啊。你不要把它光看作是对犹太人说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实际上是对今天啊所有的众教会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祝福的话，而是灭绝的话，并不是称赞啊，说怎么怎么样，而是。灭绝的话啊，就像启示录当中耶稣责备那七个教会当中有一些教会的一些罪恶啊，一些罪恶。为什么呢？因为在众山当中有秋坛，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有秋坛，有偶像啊。所以说呢，从所罗门开始，以色列人就开始建造秋坛，在其上烧香啊。你看这个列王至上、列王记下、列在上、列在之下，很多时候呢都在秋坛当中去烧香敬拜偶像。即使有一些好王呢，甚至说他的宗教改革是什么，秋坛尚未废去啊，秋坛尚未废去，只有到约西亚年间的时候呢，这秋坛才废去。在圣经当中，秋坛是什么地方？秋坛就是烧香拜偶像的地方，它的特点就有偶像。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按照律法，没有按照圣经的命令聚会敬拜的地方，你可以说假教会或是有问题的教会啊。你看哈，仍在秋坛献祭，只献祭给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这样的献祭仍然是不合律法啊。所以说呢，在今天来说啊，没有说这种明明的偶像呢，现在并不多见。现今这个时代呢，教会里面的偶像主要是什么？伟人崇拜啊，比方说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玛利亚崇拜、圣徒崇拜，然后就是什么属灵伟人崇拜，什么伟大的什么什么家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还有宣扬什么人的教义啊？另外一个呢，保罗说过，贪财就是拜偶像，贪爱世界、贪爱金钱，有这些东西的地方，统称为秋坛，啊，就是明明教会讲属灵的事，你非要带着会众去追求世界，追求世界的权利，追求世界的金钱和名利，这就叫什么秋坛。所以说呢，以色列人在这个秋坛行可憎之事呢，神说要杀死他们，拆毁他们的秋坛。在启示录耶稣怎么说？我把金灯台从你们中间挪去，啊，其实它是一回事，啊，说第四节，你们的秋坛必然荒凉，你们的香坛必然打碎，啊，耶稣说了，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怎么样？必要拔除。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啊，拜偶像、贪恋世界、金钱、名利的基督徒，必在这些他们所贪爱的这些偶像面前灭绝哈。啊，那传异教的、传异道、自高自大的、专门争辩的是什么？他不传耶稣纯正的话啊，然后他是为了利益。这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迷惑在网络，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一起念。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贪恋世界、贪恋钱财，一定会灭亡在世界和钱财当中。啊，就像古时的以色列人灭亡在他们的偶像和丘坛当中，啊， 第五节，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撒在你们的祭坛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荒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香坛被砍倒，你们的宫座被毁灭。啊，所以说那些拜偶像、贪爱世界的基督徒呢，神会让他灭亡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并且他们的那些教会和他们那些事工一定会被彻底拆毁，成为废墟。啊，今天有很多人啊，说自己是神的家，啊，说自己这个属神啊，有爱心，然后爱世界，啊，贪爱世界，贪恋偶像，那结果就是最终要彻底灭亡在自己的罪恶当中，而且呢，那些侍奉的那些教会啊，那些事工都要被完全拆毁。啊，所以说呢，这些警告是非常严重的啊，不要眼瞎看不到，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啊，其实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这个今天这个时代上的众教会说的。第七节，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弟兄姊妹注意哈，这个第六章第七章不断强调什么啊？当你们遭灾的时候，当你们灭亡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啊。这是第六章第七章的一个主旋律啊。我都跟大家说啊，第六章和第七章其实是一样的内容。第六章呢就属于是基础版，第七章是加强版。第六章给你说个大概，第七章给你说细一点。你仔细看这两章为什么在一块讲，它两章是一回事情啊。上帝预言呢，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就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啊。你看这个哈，这个话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上帝说这个埃及人灭亡在红海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原本是给外邦人说的话啊，是给那些悖逆的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但现在呢，这些对外邦人的惩罚也会降临在那些悖逆的作恶的以色列身上，也降临在今天那些基督徒身上啊。其实呢，很多人说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我告诉你，遭灾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上帝存在，你被管教的时候你痛不欲生，就想哎呀，上帝真的存在啊。不知道你平安的时候，那后边平安平顺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你遭灾的时候你一定会想，看来上帝真的存在，尤其你确实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个教内的人遭灾的时候啊，他就知道神是真的，用今天来说，他知道神的仆人说的话也是真的。过去那些年悖逆真理嘲讽我们的人，等到他们灭亡的他们罪恶的时候，他们遭灾痛不欲生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差们说的话是真的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六章的八到十四节。
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逃脱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痛，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也对偶像起邪淫，他们因行一切的口舌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必非空话。他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论足说：哀哉，以色列家以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了个第八节到十四节，你要注意这些话是反复说的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八节，我必留下一些人，他们你们当中有些在列邦，有人在列邦中脱离刀剑，分散在各国啊。再说呢，必有渔民脱离刀剑，必有渔民，说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我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说我的心破碎了。他们怎么样？眼对着偶像行淫，他们必因所行的一切恶事憎恶自己。注意这里的每一句话，好，蒙恩的渔民， 必在被掳之地向神回转，如同行淫的妻子悔改离开淫行转向丈夫，因为丈夫的心被行淫的妻子伤透了啊。他说我的心中很什么很忧伤，你看原文说我心中很忧伤。这些人呢会痛恨自己的罪恶和淫行，在神面前痛悔。然后耶利米书24章呢也预言啊，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啊，他们最终会悔改，说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有少数人会悔改，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悔改的人是少数啊。悔改呢就是痛恨自己的罪恶并且从其中回转。第十节，他们必知道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并非没有理由啊。在这里呢，这些悔改的人就会明白所遭遇的灾祸是因为自己的罪恶，他们就会明白这些灾祸出于神差遣仆人所说的是真的啊。在尼希米记第9章呢，以色列人禁食啊，承认自己的罪恶啊，与一切的这个闲杂人隔绝啊，然后他们承认罪恶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第9章谈到了自己是因为犯罪遭灾啊，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是吧？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做了奴仆，这地许多的土产归了列王，就是因我们的罪恶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因这一切事我们遭了大难。在今天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和牧师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们当中有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贪爱世界的，上帝借着这个世代的这些邪恶的掌权者，不信的抵挡基督的掌权者去管教他们，拆毁他们的教会，抓捕他们的会众，他们从不悔改，他们觉得自己是为义受逼迫。但是你看看他讲道讲的什么东西，他那些人的教义，你再看看他里面那些干直销的，那些淫乱的离婚的，你就知道他们遭灾并非无故啊。等到他们灭亡在自己最终的时候，他们遭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是存在。这些年这些人犯罪作恶，还嘲讽我们，用邪恶可憎的言语咒诅我们，他们终有日会知道谁是出于上帝啊，他们终于人会知道。所以说呢，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是有效。十一节，主神如此说，你当拍你的手对你的族说哀哉啊，你应该捶胸顿足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人挨揍之后挨打之后，你要想一想，你这个挨的这个揍是因为为义受逼迫，还是因为你教会有人作恶你受的击打，你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说以色列家因行这一切可憎的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这里的论到在会中，在教会当中行一切可憎之事的人，心里刚硬拒绝认罪悔改的，脱离罪恶的，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一个能逃脱。这些作恶的基督徒，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西方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他只要是作恶不悔改的，他没有一个人能救他啊。在中国的他不会能逃脱啊，很容易。然后在西方的他也不要觉得那些自由民主，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能够保住他不受伤害惩罚，不可能。这个时代这些作恶的基督徒啊，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可以逃过审判啊。说我必如此在他们身上发尽我的怒气，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他们平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谁是属于上帝的人，他们遭灾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等到他们灭亡，遭灾灭亡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耶和华啊。好，念一下启示录20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他甚至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看
看
悔改他
的
言行，
看
看
我要叫他卧病在
床，那些与他
联
姻的人若不悔改所受的，必
要
叫
他
们
同
受
大
患难。
我又要杀死
他
的
党
内，
叫
主教会
知道
我是那
常
让人
心
肺不平常
的，
并要叫
你
们
个
人。
你看到没有，上帝要杀死那些作恶之人的同党，让众教会知道主是呢查看人心肺腑的，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把对外邦人的审判留到末世，但是对作恶的基督徒的审判在今世就审判了。很多作恶的人在教会里边作恶的人，他必在今世灭亡，上帝会让他知道耶稣是真的，上帝会让他知道他干的那些坏事是应该灭亡的。这里呢就是在跟前面第五章啊，你看这个三分之一火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刃锋锤杆我要把刀追赶，还有一些结束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它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相呼应的。说他们被杀的人倒在自己的偶像中，祭坛的四围就是各高山岗和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树橡树下，就是他们献馨香的生祭给一切偶像的地方。这里说这些人必死在自己的罪恶和偶像中。提摩太前书就这样告诉我们，那些贪恋世界贪财的人必死在自己的贪心当中，他们要成为韭菜，要成为笑话，他们贪恋世界贪恋金钱，最后败亡在这个追求金钱的道路当中。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我使他们的地极其荒凉。神呢不会放过这些人，也会拆毁他们的什么教会和他们聚会的地方，从旷野到地拉伯一切住处都成为毁坏，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还是这句话，你遭灾的时候，你教会被管教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是真的，你就知道耶稣差他仆人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地拉伯呢就是无花果饼之地，这就是圣经当中的利比拉啊，这叫地伯拉塔啊，有地方翻译成地拉伯，这地伯拉就是这个利比拉啊，也叫利比拉。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在民数记三十四章十一节是一个边界啊，后来呢就成为这个外邦君王啊拘禁处决以色列君王的地方，是吧？法老王在这里审判了约哈斯，然后尼布甲尼撒在这里杀了西底家和他的众子啊，然后呢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啊，巴比伦王把那些城里的官长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还有耶利米书的三十九章啊。这个西底家全家啊在这里被击杀，然后西底家在这里被审判。神必将这些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作恶的这些牧师和基督徒交在外邦这些掌权者手中，就是他们所恨的掌权者，就是他们自己不会改天斥责的这些外邦的掌权者，他天天盼着他这些掌权者死下台，他们就是不下台，就是不死啊。所有作恶的基督徒，神会把他交给这个时代最恶的这些掌权者和恨基督的人手中。我们来继续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没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呐、所定的灾临到你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壤必飞，在山上荒芜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你的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就知道基大利德是我耶和华。
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你看注意这红线部，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人子，主神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临到地的四境，四境是翅膀 这个结局进了，结局进了呢，这是以西结束的第七章所强调的。第一章、第七章和第六章是一样的，但第一章强调什么？日子到头了，结局近了，你看结局近了，看哪近了是吧？看哪近了，看哪近了，看哪近了。像不像耶稣说的，人子要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不是？耶稣总是这样说，我必以快来，我必以快来，其实这都是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啊。第三点。说现在结局临到你身上，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神呢定义降灾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神定义降灾于这个时代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这些贪财的、淫乱的罪恶啊，这些陷害弟兄姊妹的罪恶。第四节，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的行为报复你，照你们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还是这句话，对吧？神不会怜悯那些在以色列包括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人，这些灾祸和惩罚不会挪去，是不是？第九节也说，第九节上我必不怜惜你，也不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照你所行的报复你，照你们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耶和华，是不是一样的？这第六章第七章的反复强调你什么时候知道主是耶和华呢？等你遭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等你作恶遭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启示录第二章也是，上帝把那些耶洗别的党羽都杀死你就知道上帝察看人心了。第五节，主神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到他来了。那什么叫独有一灾呢？那就是最后的灾，就类似于启示录说的第七嘛。对犹大，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灭绝来了，日子临到，结局到了，结局到了，他要起来与你为敌，看呢，他的结局已来到，他是阴性啊，结局已来到。再次强调呢，结局是坏的结局，不是好的结局啊，是敌对你、针对你的结局。一章第二节嘛，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第四经第七节，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祸临到你，是否到了日子近了？是喧嚷就是惊慌，而非山上欢呼的。这个结局不是你平安了、得胜了，而是你完了，你完了。第八节，现在我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倾尽我的愤怒，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情惩罚你。说这些审判、这些愤怒啊，并非无缘无故，乃是因为什么？选民的罪恶今天临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牧师和教和基督徒的这些惩罚，包括这些中国掌权者这些逼迫这些西方这些左派的这些骚扰，很多时候是因为牧师和基督徒的罪他们从不认罪悔改说我的眼，他们只看外邦人的罪，他们不看自己的说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必按照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们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你看这里还是这句话，上帝说呢，这些灾祸不会挪去，神不会怜悯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看到没有第四节不顾惜不怜悯让你知道，等到恶人遭灾那一天呢，他就知道主是耶和华等到这些人呢，圣经说把他杀死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是察看人心肺腑的有很多在教内的作恶的畜类呢，他不遭灾，他不会意识到上帝是真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七章的十节到十九节。
看哪，
看
哪，
日
子
快
到
了，
所定的
灾
已经
发
出，杖已经开花，
骄
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
邪恶的
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日子时候到了，
日
子近
了，
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孽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买
所
卖的。因为这异象包括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建立自己。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孽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 好像古筝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膝若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惭愧，头上冠秃。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为污秽之物。但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灵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最低的绊脚石。
第十节，看到那日子，看到他来了，说，注意哈，原文说，王冠或者说花冠已经来了，说枝子或者杖已经开花，说狂傲已经发芽。这里呢是指巴比伦，巴比伦的这个国度和王权已经兴起来了，狂傲的、残暴的、骄傲的加勒底人起来了，对吗？先说他已经起来了，啊。说强暴已经兴起，成为邪恶的杖，这就是耶和华呢从远方打发来攻击你的强暴、邪恶、残忍之仇敌，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因为教会的罪恶。一起来念。
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你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立即带一过的如鹰飞来攻击你，证明的言语你不懂得。证明的面貌凶恶，不顾惜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的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
看到没有，在申命记28章就已经记载了这样的律法啊，上帝是按照律法来报应人的啊。从他们没有出来的，说在他们当中没有能够逃出来的，他们的财富也没有逃出来的啊，他们的喧嚷声中也没有出来的，从他们当中也不再有尊荣啊或者是卓越的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加勒底人攻取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所用的一切财富和他们当中的这些尊贵人都被掳走了啊，被杀的被杀，被掳的被掳啊。十二姐说，那时候到了，那日子到了，买的不能欢喜，卖的不能哀伤，因为烈怒临到他的群众。十三姐，因为卖的不能得回所买的，即使他们在活人中间。在那时候呢，有很多人卖了自己的产业哈。我们看到耶利米一个亲属也把自己的地卖给他了，啊，其实是指望将来能回来再买回来，啊。但是随着犹大人被掳去呢，这些人没法得回自己的产业，除了耶利米可以得回，因为上帝让耶利米买了，啊，耶利米可以得回，除了耶利米这样敬畏神的人可以得回产业，因为这意象是关乎他的所有的群众不能得回，个人不能从他的罪恶中抓住生命。我再讲一遍，得回产业，在祖宗的产业上留名，指的就是得救，指的就是名字留在生命册上。你不能得回产业，你不能回归这地，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册上被涂抹了。对吧？律法当中反复说一定要产业不能卖，什么意思？得回得回就为将来能得救啊。不要吃手，看前面，这就是说犯罪作恶不悔改的代价，就是没有办法在产业上留名，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教会一边作恶还能得救。我再说一遍，他不没有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是淫乱的、贪财、拜偶像的，然后说谎，还在教会干着销卖牛羊鸽子，还瞒乎谎言、害弟兄姊妹，这种人将来能得救？你做梦去吧，不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得救。啊，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好了一切，却没有一人出去征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的群众。当犹大耶路撒冷呢被围攻的时候，犹大人也预备好了一切啊。估计这个动员的话也说了不少，说我们一定会赢啊，却没有一个人出去啊。为什么？因为神的烈怒临到，神不与他同在，神把他交在仇敌手中，所以这人最终呢在面对仇敌的时候都是手发软啊，双膝碰撞。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对吧？大家去看看那个那一年那个美国大选，好多基督徒说保守派赢定了，然后最后发现有一句东北话叫，就喊的比谁都响，尿的比谁都多啊！最后发现只不过是一帮货而已，一帮垃圾，没有任何的用处。啊，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牧师他们是作恶的，所以神必与他同在。他无论喊得多么响，当上帝差外邦人攻击他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什么都不是。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饥荒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你看了吗？跟第六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是呼应的啊。在路加福音哈第二十一章一起来念，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逼围困，就可知道他城欢腾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山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金山所起的冬雨的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到这时。也有震怒你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又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你看到没有？这种事情不是发生过一次了。我问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被拆毁过几次？你们可以想想，对不对？圣殿在耶利米那个时期被毁过一次，对不对？在耶稣升天之后，主后第七十年，被罗马人拆毁过一次，对吧？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你再想一想，教会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像君士坦丁堡，像这些地方被穆斯林攻克的时候，对不对？里边的屠杀、饥荒啊、强奸啊那些东西，这异教徒折磨基督徒，强迫他们改教，这种事情历史上都有。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这教会当中的牧师和基督徒是作恶，牧师不责备教会里的人的罪恶，基督徒不悔改，啊，只知道贪恋世界，只知道去骂外邦人，啊，所以说古时候以色列人什么下场，今天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也会是什么下场，他们的下场就是灭亡，就是灭亡。十六节，逃脱的就逃脱了，他们要往山上，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个人因他自己的罪恶。啊，你看这个第六章的八到第十节也提到，这个有逃脱的人，逃脱的人呢就是渔民，渔民会为自己的罪恶和淫行去痛悔，啊，只有少数逃脱的人。啊，我们今天能够认罪悔改呢，这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让你逃脱了，但上帝也会让你痛悔。啊，十一节，他们全都双手垂下，他们行走膝盖如同水一样，他们麻布束腰，恐惧将他们淹没。麻布束腰呢表示认罪悔改啊，这个双手垂下，膝盖如水表示没有力气啊，表示开始学会敬畏神。个人脸上羞愧，他们全都头上光秃啊，为自己的罪恶呢剃头表示悔改。十六节，他们要将他们的银子抛在街上，他们的金子要成为污秽之物，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心里不能知足，他们的肚腹不饱满，因说这个金银成为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这里呢，这个成为他们罪恶绊脚石的金子啊，一方面呢跟偶像有关，另一方面呢指的是贪爱金钱，贪爱世界啊，依靠金银财物不依靠神啊，人只有在悔改的时候才会不这么爱这些东西啊，也不在乎吃了，也不在乎喝了，只要能进天国就行，为自己的罪恶去痛苦啊。所以说呢，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呢，耶稣说过，一个仆人不能侍奉啊什么两个主，一起来念，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恨这个心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眼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珍贵的是从特不可收获的。你们知道过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好，看到吗？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然后希伯来说，你们不可贪爱钱财啊。保罗呢在悔改之后一起来念，他说什么，
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剩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一个真正的渴望天家的人，他会知道基督徒在世界上是苦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才会等，才会说主啊我愿你来啊。 一个沉迷于拜偶像、沉迷于贪恋世界的人，他会希望耶稣能够来的稍微晚一点，让我好好享受完这个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你来的这么早，我就没法享受，对不对？啊，犹豫时就当知足啊，不要贪恋世界。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七章的20-27。
问到耶和华专是华美的殿，他建立和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必亵渎这殿。我必转眼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蔽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亵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说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所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20-27啊，第二节，他设置了华美的装饰为尊严，他们却用来制造可憎的、可憎的、可厌恶的偶像啊！又怎么样？圣殿和教会啊，是在地上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是传真道的地方。以色列人呢，却在其中设立偶像。他们设立巴利、亚什拉、日像、天后、天后的像，然后在其中有娈童，有娈童的舞子。今天人在教会里边行可憎之事，宣扬什么包容罪恶啊，然后宣扬一些圣经没有教的东西，还有的什么搞什么职场神学，教导人在世界上如何取得政治权利，参加政治运动，然后怎么样挣更多的钱，对吧？就这些东西，还有那些改革中的天天引以为傲的教义啊，努力赚钱荣耀神，对啊，连党都比较支持他们的这些教义，因为他觉得这样哎比较务实嘛啊，努力赚钱荣耀神。以前在改革中培训班，他们发出了口号：拼命努力赚钱，拼命奉献啊，努力赚钱荣耀神啊。这个时代呢，人最无耻的是什么呢？贪爱世界，还给自己找了个极其属灵的借口：我为神努力赚钱，嗯，我为神努力赚钱，你真不要脸啊，你真不要脸。所以我使他在他们看为污秽之物。既然你不爱惜圣殿的，你不爱惜教会呢，上帝说那我就任凭他污秽啊，说我必将他交给外邦人为裸物，交给地上邪恶的人为裸物，他们必亵渎他。神呢会把这些以色列人和教会啊基督徒交在外邦人手中，那些不敬畏神的邪恶可憎的敌基督的外邦人，他们就开始亵渎你的教会，让你教会爱党爱国，让你教会插旗儿。我看现在在国外有在那个教堂里什么那个圣坛上放那个 LGBT 的彩虹旗儿啊，然后啊参加各种什么白种的运动啊。就你既然不敬畏神啊，你不爱惜这个教会啊，那好，上帝说我就把它交给啊那些邪恶的人啊。那你都不敬畏，那我为什么上帝说我为什么爱惜呢？对不对？教会是主的身体，你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上帝为什么爱惜你呢？22，我必转脸离开他们，他们亵渎我的隐秘之所，强暴的人就要到他里面，他们要亵渎他啊，说你不是亵渎吗？好，上帝就让外邦人进来也亵渎啊。在今天就是这样嘛，你看今天这些教会里边挂伟人像、挂党旗的、挂国旗的、升旗的，还有那些支持 LGBT、支持什么女权，然后那个圣坛上贴那个挂一个彩虹旗的，啊，这不就是这些东西都进来了吗？啊，你既然作恶，那上帝就让他这个样子啊。23，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满了血的律例，城中充满了强暴。实际上，在今天你也知道，在古时的时候呢，以色列充满了流人血、强暴的罪恶，在今天这些基督徒一样。啊，你知道有人说，哎，他没杀你啊，对，他是没杀你，他没政治权利怎么杀你啊？ 对不对？那么以前那个那改革中那个加尔文主义不是把那阿米涅的人那个主教的头都砍掉吗？他有权利时能，他没权利的时候他用嘴逼迫你，孤立你，号召人不听你讲道，号召人不给你奉献，让你过得比较清苦啊。你知道这个杀人有的时候恨人也是杀人，你杀死一个传道人，杀死一个基督徒，你不一定非要捅死他，你可以让他过得艰难啊，让他失去工作，失去奉献，失去支持啊，对不对？然后家陷到窘困当中，这跟杀一个人没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作恶的人呢，要用锁链把他捆锁起来啊，就像上帝用锁链捆锁那些离开本位的天使啊。第四节，所以我要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啊，上帝差遣列国中最邪恶的人来攻击教会啊，像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啊、白左啊、黑命贵啊，对不对？还有那伊斯兰教，还有那些犹太人，一切恨基督教的啊，这都来了，对吧？哎，你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告诉你，上帝让他来的，因为你作恶嘛。你要不知道什么叫列国中最恶的人，你想想今天中国教会的遭遇，你就知道啊，为什么落到这一步？我这两年传道，我看看中国这些基督徒和牧师，我觉得他们遭这些灾并不冤啊，并不冤。其实这些掌权者和他们挺配的，配的。我使强有力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就会被亵渎。什么叫骄傲啊？就是作恶还不悔改，作恶还自以为良好，上帝就想办法让他闭嘴。啊，以前我们责备那些在教会干直销的，然后他们牧师说：“你们是可拉一党，你们必灭亡。”啊，我们责备那些教会里那些作恶的女的，他说。啊，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很骄傲，很猖狂。终有一天你会闭嘴，等到上帝让你闭嘴灭亡的最终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是真的，你就知道神差遣了谁。啊，我在这个时代，我们靠主要记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作恶不悔改还骄傲的牧师和基督徒，他能有好下场。不信你等着看。啊，25节。说战力临到了，就是蜷缩的一团，啊，他们渴求平安，没有平安，灾害加上灾，风声加上风声，他们怕什么消息就来什么消息，他们希望哪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啊，政治人物能上台，那个就挂了，他们希望那个什么包容派、改革派能够上台，那个也死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好意思，没有。可求平安没有，什么都没有。说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没有听到赢了的消息，没有听到得到的消息，得胜的消息，相反全是坏消息。看下边哈，他们必向先知所求异象，但训诲必从祭司灭亡，谋略必从长老断绝。这话什么意思啊？不对呀，跟我想的不一样。赶紧找圣经，拿圣经来洗地，就发现没有。在古时的时候，先知也说不出异象，祭司也说不出训诲，谋略长老也想不出来，什么意思？没讲到恩赐，祷告也祷告不通了，什么都没有。啊，讲道只能胡说八道，祷告全是魔鬼的意念和离谱的假异象，什么都没有。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出的招全是昏招，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君王要悲哀，官长要穿戴这个荒凉凄凉，这地的民众手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对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还是这句话，你看像不像撒母耳记上的28章当年扫罗最后的结局啊？一起来念。
菲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菲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嗯，看看扫罗最后的结局，查圣经没有，祷告没有回应啊，拿着这个巫灵啊去求，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马上就要给外邦人看仗了，生死大战了，上帝那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啊，最后没办法逼着，最后没办法去交鬼去啊。 然后交鬼的时候呢，哎，上帝他知道一件事情，你完了，你完了，明日你的众子必到阴间了啊！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民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叫什么？这叫你应得的下场啊！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们逼迫传真道。那些作恶的耶洗别，他们不去责备，他们责备那些传真你的。这个时代基督徒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他们的教会被拆毁，他们被打，被什么？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你他们应该想想，他们对弟兄、对上帝、对教会做了什么？啊，神呢不会把圣灵的恩赐给这些作恶的基督徒。我见过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哈，原本很有恩赐，但是从作恶之后啊，就讲道说话都全是离谱。就像扫罗一样，扫罗当年被鬼附之后就怎么样？说他胡言乱语，啊，胡言乱语，啊。一起来念。
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欢场。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
对，
我要使欢乐和快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了。
就是真理不再存在那些人当中了，啊。这个神对待这些作恶的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啊，和对待外邦人、对待大巴比伦淫妇一样，是不是？你看这启示录第十八章嘛，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当中绝不能听见，是吧？然后后边说心腹的声音在你们当中绝不能听见，因为什么？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都看到了，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国中作恶的人，上帝会把他看作大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七章，很多有一些惩罚哈，原本是给外邦人，比方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最早给埃及人说的话，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教会的这个牧师和基督徒作恶，那上帝会用对待外邦人的方式对待你，而且加倍对待你，上帝会把这个世界上最恶的掌权者。让他来收拾你，啊，所以你不要看错了。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我们不能为罪受刑罚，啊。如果是因为传真道，如果是因为认罪悔改，你被人逼迫，这个你有赏赐，有永生；但是你作恶，没有永生，只是活该而已，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记在心里。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也是祝福我们。